天我们没有儿童主日学，所以我特别邀请我们的小朋友上来。I promise I'm telling the story, so open your ear. 你在下面也是听故事，你在上面也是听故事，哈。那养成偶尔上来听听，跟我们大人一起敬拜啊，也是一个学习，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早安。我昨天晚上才从圣何西母堂回来。那因为这一趟我出去呢，是因为牧师不在，我是单飞的哈，所以我来回机场我都是坐公车，好，感谢主，一路上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哈。那而且西雅图的公车系统是其实是非常舒畅的，一点都没有难处哈。那我礼拜三的早上很轻松的就到了机场。那昨天回来是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比起以前中古时代的宣教士，这些都是太容易太舒服了，我们都为现在的人现代的人这么舒服的日子向主献上感恩，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哈利路亚。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台在讲什么吗？在讲宣教，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在讲宣教的脚踪？而且我发现十月份是很多教会的宣教月。我上网去听了很多教会都在讲宣教，感谢赞美主。而且这次呢，我去到母堂去参加特会，母堂的特会也一直在讲很多关于宣教的事情。而且自从也是跟我们一样，从旧约开始讲到万国万民万方，所以这次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就看到因为这次是我们的牧者的特会还有献堂的典礼，所以从全世界54个分堂都来了哈，有从非洲各地的哈，有从哈克斯坦、印度、缅甸、蒙古、意大利，还有全美各地54个国家、54个教会，好，都来参加。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耶稣他福音要普世化，而且是跨文化的，跨文化的哈。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哈，特别是今天我们很谢谢 Lisa 给我们弹琴哈，因为主说要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他，还有我们的弟兄 Ed 哈，特别今天来为我们弹吉他，我们给 Ed 拍拍手好不好？是让我的心中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哈，因为真的是我们能够，因为圣经也叫我们要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他哈。但是牧师和我就一直常常在提醒大家说，我们有乐器，我们有敬拜团，其实是要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这一次我去特会，那非常 gracious。那他们安排了两次的敬拜，一次呢是非洲的牧师带的敬拜，没有乐器，各种不同的 drum 鼓哈，就打鼓。他们的音乐是平铺直述的，没有什么高低哈，但是他们唱的时候也唱得非常的有恩高哈。那另外一场呢是亚洲的牧师、印度牧师和蒙古的牧师。你知道吗？他们那些人看起来都不像是说有学过什么音乐素养的人，但是当他们弹起来，那个圣灵的恩高，他们不是说照谱弹的，他们就是真的是把那个旋律弹得非常的丰富，然后他们唱的那个声音，真是有新鲜的恩高。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都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不论我们用何等大的乐器，何等好的敬拜团，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哈。那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呢是想，上个礼拜我们是从很多旧约方面在看宣教，那今天我是想从新约，从保罗这个宣教王子的身上，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看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榜样，他的教导和他的出生、他的背景，还有他成长的过程，信主前、信主后， 好，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哈，都看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看到他保罗是如何的对神和神的国是如何的执着和忠心。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实在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主啊，祷告从来不嫌多，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向主你来祷告，主啊，我们正是看到从亚伯拉罕一路下来，你都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对宣教的这个胸怀，你真是要愿福音都能够传到万国与万邦，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弟兄姊妹来祈祷，就如上礼拜七妈妈说的，就像一只鲑鱼生下来的蛋千千万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 ability 像鲑鱼一样的愿意来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能够成为宣教工厂上的勇士。谢谢你主耶稣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主你的美好。谢谢主耶稣，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刚才讲到保罗他其实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法利赛人，他本来的名字叫做扫罗，那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城。在保罗的时代，大树已经是一个商业文化宗教中心，非常的兴盛繁荣。那当时呢，犹太的文化，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年轻人他们都一定要学一些职业上的技能，哈。然后犹太人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你没有教你的孩子学一个技能的话，你就是鼓励他长大去做贼去偷，哈。所以保罗呢，他神其实在很早以前，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根本都没有出母腹之前，神已经认识我们，为我们预备好我们的一生。所以保罗他选什么？他选支帐篷。保罗是选支帐篷是他的技能，他用那个黑山羊毛跟那个粗布织造的帐篷，这是他的技能。那因为他有这个技能，所以后来呢，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碰到了百居拉跟亚居拉。好，这个百居拉跟亚居拉是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哈。我们常常用教会里面爱主的夫妇来形容说，哦，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亚居拉跟百居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碰到亚居拉跟百居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住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工作，跟他们一起同工来建造，后来就因为这个关系，就建造出他们宣教的情谊，一路这样走下去，哈。那保罗在他其实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在加玛列的门下，而且他按着犹太人很严谨的律法受教，他受教的犹太人本来就是很严谨的，哈。而且保罗是一个热心侍奉神的人。好，所以在加玛列的那这个加玛列这个人呢，其实你去圣经看他其实是在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律法师，哈。那他也是当那个时代犹太人最高宗教管理的犹太公会里面的成员，哈。我要一口气把它背出来这个东西，哈。那保罗他的其实保罗他的学历相当于现在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哈。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那而且呢，保罗一生下来他就是一个罗马公民，哈。因为他生下来他就是一个罗马公民，或许有很多人希望有的，但是保罗一生下来就是。那保罗呢，他在到耶路撒冷去进修受训，哈。刚才我们讲了，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到耶路撒冷去受训的之后，他受完训之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大树去了。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错过听到那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谷传道的机会，所以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哈，还有耶稣的事工跟耶稣一生的这些故事，他对他来讲都非常的陌生，他没有听过。 那他更不了解当时初代教会建立的情形，因为后来因为保罗在外面漂流了很久哈，那他最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那里定居。那定居以后呢，很快的他就被犹太人看上了哈，因为他这个犹太人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的学识出众，而且他又很热心服侍侍奉，所以大。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哈，若哪一个人是比较热心的，我们眼睛就盯着那个人哈。所以保罗很快就被盯上了，就选召他出来哈，参加反基督的行列。好，反基督行列。所以保罗，而且保罗在那个时候，在他都没有任何认识背景之下，他对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印象十分的恶劣。保罗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喜欢这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群癫狂无知之徒，而且他们怎么会去相信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居然是我们盼望已久 的弥赛亚呢？他觉得不可思议。那所以呢，而且这个耶稣还会死里复活，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呢，路加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嘛，哈。所以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三很大的篇幅，好，在写这个保罗他在蒙召的经过，好，蒙召的经过。那有一次呢，就是他写到这个保罗，他记载说他参与了杀斯提反的这个行动。那你们大家知道保罗他参与那个斯提反被犹太人用石头砸死的时候，圣经讲说有一个少年人站在边上，那个人就是扫罗，他是参与的。所以他在这个参与这个行动之后呢，他就他还是一样的向这个门徒口吐威吓的话，而且他去跟大祭司要了一个证书，他就专门就到大马色去要拘捕那里更多的犹太人，他毫不犹豫的大肆的逼迫基督徒哈。所以一直到他有一天他走到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面的时候呢，他忽然被这个从天上来的大光照到他，那个光比日头还亮，所以那个光四面的环绕他的时候，那他旁边这些跟他一起在的同行的人，他们都扑倒在地。那保罗经历了神的这样的震撼和异象之后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马上就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看保罗的问说主啊，他听到声音，他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主？所以他是有受过训练的，他知道那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哈。那你知道那个声音就跟他说：我是耶稣。那个声音没有跟他说我是基督耶稣，他说我是耶稣。好，他说跟我是耶稣。所以呢，这个在异象在这样听的时候，保罗他立刻马上就体会到这个主耶稣是他，人家讲他说是道成肉身的，他马上就体会到灵，就马上就能够 match 到他这个耶稣。哦，原来他们讲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是耶稣哈。所以这个，而且保罗在心里面，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说，这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好啊，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为什么会拣选一个又迫害基督徒，又杀害又伤害基督教的人，好来服侍他？为什么？因为神，我们的神其实是鉴察人心的主。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保罗跟其他的法利赛人不一样，其他的法利赛人他们杀害耶稣迫害耶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嫉妒，保罗不是，保罗真是他是一个很在捍卫真理的一个人。那后来这个声音就继续跟他讲说：起来进城去，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会告诉你，好，必有人会告诉你。所以保罗呢，他其实在众人的面前，他经历到这个极大的震撼的异象，他经历到了，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说，同行的人跟他们一起在走的人，他们也看到那个光，他们也看到了光，但是他们也听，好像听到有声音，但是他们听不懂那个声音里面在跟他们讲什么，只有保罗有听到。所以大马色的经历呢，给保罗带来非常奇妙的改变。好，那保罗之后他眼睛就瞎掉了，好，他就不能看到，而且他三天三夜他都不吃不喝。好，那他这个异象呢，他知道说，而且旁边的人也虽然不知道在说什么，可是旁边的人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一定有大事发生，而且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事不是人为的，不是人为的。所以主耶稣的身份跟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让保罗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经历是从神来的呼召，神在呼召他。所以这个其实像这种剧烈的改变，这种剧烈改变是一种超自然的干涉，好像神自己从天上下来干涉到这件事情。那后来因为这种超自然的干涉，才会产生像保罗这样的果效出来。那后来当然我刚才已经讲到说，保罗之后他眼睛就看不到，他就瞎了，所以他必须要让别人扶着他进城去。那进城去，那后来当然等一下我会特别讲到这个来为他祷告的人，有一个人就来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他眼睛上的鳞片，圣经说他眼睛上面好像有鳞片就掉下来，掉下来之后他看见之后呢，他看见之后他就立刻起来，他就准备他自己就立刻去受洗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其实是很乐意我们受洗归入他名下的，所以你看保罗他也知道，他就立刻眼睛看到了以后，他就立刻起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今年感恩节我们也好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本来我们是很想要在这个地方挖一个地方来做净池，可是那天张谦他看过以后，他说不太可能，他说那个柱子要接水管是横着走的，所以不应该是一个不容易的工程。那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也不能够 afford 去搞大搞工程，所以请大家为我们需要找净池祷告。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洗礼典礼，那我们需要净池，所以请大家为这个净池祷告。那在保罗他受完洗之后呢，他立刻就进入犹太会堂，他去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保罗本来就是一个他对旧约的圣经他是一个有丰富的学识的，所以他就可以立刻当他窍一开以后，他传讲出来的信息就不一样了。而且之后保罗还写出圣经中最深奥最丰富的几卷书，就是保罗书信，我们都读的保罗书信。我们最近教会在读罗马书，那我们家乐小组有一个老伯伯，他讲了一句，他有一句很有意思，他说保罗书信是圣经中最经典的书，他会这样讲，感谢主。所以那罗马书也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非常认真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他的原因。然后这个以下的故事是讲给你们小朋友听的，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在一个脚踏车店呢当学徒。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呢拿了一台脚踏车来修。那有个小学徒呢，他当这个人师傅把这个脚踏车修好之后，这个学徒呢就把这台脚踏车离上上下下擦得干干净净的。好，那他旁边的小伙伴说，就笑，干嘛？浪费时间了。那这孩子也没说什么，那来拿脚踏车的人拿了就走了，也没说什么。那他这些旁边的小朋友就更笑他了，浪费时间又没有小费，做这些干嘛？那几天之后， 几天之后，这个孩子就被叫到经理的办公室去了。那原来这个修车的人呢，他就把这个小孩啊带到他一个有规模的企业里面去当实习生。好，他就到那个公司去当实习生了。再过几年之后，那些小伙伴都还在自行车店在那边混着，要学修脚踏车成为师傅。可是这个孩子他已经在那个公司里面独当一面了。哦，所以弟兄姊妹，求真的是要求神帮助管理我们，要有保罗的心智哈，因为他在主里面，他做事极其的认真，好，很认真的，很专心的在寻求神，在走神的，他的传道的生涯，他为主奔跑，直到罗马哈。那我今年回台湾的时候呢，就在飞机上面看了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呢，就是《使徒保罗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使徒保罗传》。那这个《使徒保罗》这部电影呢，电影的内容呢，其实就在演当时罗马的昏君尼禄的时代，在尼禄的时代。那使徒保罗呢，他其实本来他在罗马被囚了两年，那后来被释放。被释放之后呢，保罗他就到希腊、罗马各地啊去传教的去。拜访那边的教会去传教，而且他还到法国跟西班牙去传福音。等到他完成了这些旅途之后，他再从回到罗马来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被尼禄抓起来了哈，就被尼禄逮捕了。尼禄呢是在罗马时代的罗马帝国时代里面一个以残忍跟暴虐行为出名的，他非常的凶残，他所作所为都非常的凶残。而且我本来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他怎么凶残，他举一两个例子，他会把那个基督徒啊用那个动物的毛绑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丢到那个竞技场里面去，让他们去被动物跟动物去争去打，那当然就是被动物咬死。好，那他还会把人绑起来，好，弄了很多的那个棉花之类的绑起来，然后油放火烧，把你绑在一个十字架上面挂得高高的，把你当做什么，当做点那个燃照亮的东西哈，就是这么的凶残哈。那电影呢是从雅居拉跟百居拉夫妇，还有路加，他们在罗马城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很秘密的居所。那为这个居所呢，就是收容这些在四处的基督徒，避免去被尼禄再抓去残杀哈。所以百居拉跟雅居拉就电影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哈。那这个保罗呢，他其实他前两年在罗马的时候，他是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而且他很自由，人家来拜访他，他去跟人家传福音都是很自由的。可是等到他这样子去绕了一圈再回到罗马之后，他就被尼禄关到地牢去，随时准备要处决他。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只有路加在照顾保罗。而且这部电影呢，就是在演当时罗马的混乱跟败坏。那电影里面呢，就路加呢，他常常的就去到那个大牢里面去看保罗。那有一次他就跟保罗讲，他说你啊，应该继续的来宣讲福音。那路加说，保罗说，我不要人家看我。我们应该看往上看，那路加就跟他讲，他说我要不是听了你告诉我们耶稣，我就是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就因为你传讲耶稣，我才在你身上看到耶稣。我们都知道保罗，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保罗的罗马书影响到这个很多的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这些大神学家，他们的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改教运动啊，他们坚定基督徒的对信仰的看法， 都是很多，他们俩很多人，不是只有他们，甚至连我们到今天，我们都受到保罗很大的影响。因为保罗的他的书信里面的教导，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因为别人不认识耶稣，别人不知道耶稣。当你在你的身上行出耶稣的榜样来的时候，人家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基督徒，
感谢赞美主。那也因为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就开始对保罗身边的人啊，还有一些保罗的性格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很有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哈。那我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电影中的路加哈。路加呢是由那个演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的那个男主角，我都不太会讲他的 last name， 他的 first name 是Jim Caviezel， 我不晓得，也许小圆你们比较知道，就是演 Passion of Christ 的那个男主角。那他呢，他把路加哈演得非常的沉稳，一个充满爱主爱人的爱人，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哈。那他跟雅居拉跟百居拉在那个危机重重的那个环境里面，在罗马城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隐秘的收容所里面，那所有出入的人都要小心翼翼，因为他们要躲避这个罗马人来抓他们。所以呢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叫我们要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罗马城里面真的大家都很紧张，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抓。所以而且保罗不是也在罗马书教我们说，我们要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带出盼望。所以在那个收容所里面，我们看到雅居拉跟百居拉他们夫妇真的是有一个像如父如母的心，在那个里面在带这群那惊慌恐惧的基督徒。那在那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从患难中而得来的苦毒，你知道我们人在患难中会有苦毒，我们也看到一些危难中的小勇士。我讲那些引起你们的兴趣，你们就自己去看这部电影也很好。所以但是最吸引我的是保罗跟路加他们的friendship， 他们的友谊。那路加其实他是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人，那他跟保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保罗呢，保罗说路加是他亲爱的医生。那因为而且保罗跟他是很紧密的同工，他们一起服侍。那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记载说他一些跟保罗跟路加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出很多他们怎么样开始认识建立他们的友谊，都是在主里面。而且当保罗要去特罗亚之前，他身体非常的不好，他在加拉太第一那个地方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身体不好，所以路加就成为他的私人医生，就一路医疗看护他的疾病，而且还一路的陪着这位外邦的使徒，因为我们叫保罗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那他就一路陪着他东奔西跑的。那保罗为了要上诉罗马，路加也跟他一起去，一直跟着这个忠心的仆人到保罗殉难为止，路加一直都在保罗的身边。这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还wonder有一天我很老的时候我旁边还有谁，感谢赞美主。那所以呢一直到最后那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结过婚，他们都是一生就把他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这是他们也真的很美好的榜样。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路加他对圣经也有很大的贡献，他写了什么书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还有什么也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这两本书都是路加写的。所以我后来就很想要更深的去认识 保罗口中的这个路加医生，所以我就想说等我过一阵子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重新的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再读一次，好，要来认识一下这个一直陪伴而且奉献身心热诚爱主乐意服侍奉献的这个照顾保罗这个路加，看去更多的学习他是如何的服侍神。而且在这个电影中呢，我就看到那个在狱中啊，在那个黑黑的狱中，那保罗呢就用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爱篇去鼓励路加，跟路加讲说要恒久忍耐，好，要恒久忍耐。所以啊，我觉得那部电影哦，我在看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深的觉得，但是等到我回来再准备讲章，再一直在回忆那个电影的里面的点点滴滴哈，真的觉得是蛮好的。有一次我上次在跟牧师讲，牧师说啊，我们小组也可以看，我说我们小组看会觉得很沉闷哈，因为他真的里面是你真的要用心去看，而且去认识哈，因为他讲的都蛮多的那个很深的东西哈。那 OK， 那保其实路加呢，他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他加入保罗的这个行列，一起出去布道，跟着他一起布道的。所以呢，保罗在写哥罗西书啊、腓利门书啊、提摩太后书啊，这个时候呢，路加都在他的旁边，所以他们。路加跟保罗他们对这个神学的思想，他们其实是非常他们的神学思想跟耶稣基督是非常的一致，而且是对齐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讲什么异端，异端有些异端就是自己还会长出想出一大堆奇怪的东西，但是保罗跟路加他们是很跟耶稣的救恩是很对齐很清楚的。那我还想说要跟大家讲说在圣经里面，我以前很喜欢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有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哈，保罗是长辈，提摩太是等于是刚信主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不要单独来独往的哈，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常常的跟弟兄姊妹，或者你是保罗去祝福别人帮助别人，或者你是提摩太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在主里面成长哈。所以这是提摩太是属灵保罗属灵的儿子哈。那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眼睛被大光一照以后瞎了以后，他就不能走了，就他就被带到那个大马色的城里面。那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呢，他就听到神跟他说，神跟他说什么？神说，你到这个他说你到城里面去，有一个人叫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做外邦人的，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传扬我的名。哦、那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那亚拿尼亚一听，他就立刻起来哦。亚拿尼亚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其实保罗在那个时候，人家都很怕他，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残害基督徒的人嘛。哦、那他忽然间变好了。谁知道是真的还假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还很害怕保罗，可是亚拿尼亚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立刻很勇敢的去，而且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扫罗的时候，他叫扫罗，扫罗弟兄，他叫他弟兄。你知道弟兄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称弟兄姐妹，就说我认定你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是亚拿尼亚对他的接纳。你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接纳。好，我们最不会 handle 的就是 rejection， 被拒绝。好，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亚拿尼亚就是这样子来接纳他。好，接纳他。所以保罗很快的就
走进去这个基督教的宣教的团体。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在这个保罗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记得？猜猜看，知不知道是谁？巴拿巴，记不记得？巴拿巴，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巴拿巴是一个住在居比路的利未人，说他是一个住在居比路的利未人，而且他还巴拿巴的意思翻出来叫做劝慰之子。劝慰之子表示说巴拿巴是一个非常会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人。所以当保罗第一次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嘿，这个巴拿巴立刻带着扫罗去见使徒，而且跟使徒们介绍这个保罗他在大马色的经历，他遇见了耶稣，他就这样很诚恳的跟人家介绍巴拿巴。然后之后巴拿巴回到大树去，保罗回到大树之后，保罗在大树，在他的故乡十年，后来也是这个巴拿巴到大树去把他请出来来服侍。所以他们的关系真的是，巴拿巴是一个非常会拉、会提携、会recognize people 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要常常的去注意哪一位弟兄姐妹需要被关心，他有什么才华。也许你哪天像我就听到董欣在唱歌啊，所以他来了，我们跟牧师讲，哎，他给你敬拜，董欣就开始点敬拜。我们也要有这种去发掘恩赐的这种求神给我们。所以巴拿巴他这样子代表我，他带保罗，结果你知道，就是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他说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行得出来，做不做得到，由不得我。好，所以保罗其实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所以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在宣教。那个年轻人是谁？有没有人知道？马可，对不对？就马可是一个有点像少爷，然后他家里头环境很好，结果后来他在宣教工厂上他就成为逃兵就走了。所以第二次保罗又要出去宣教的时候，巴拿巴就说叫马可一起去，保罗说 no，这个人是逃兵，不能用。但是巴拿巴的眼中，他没有这样看，他坚持要带马可，他接纳马可的错误，他接纳马可的失败。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马可怎么样？记不记得？马可写了什么？啊？写了什么？马可福音。他写了马可福音，因为巴拿巴看中他。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在这个社会上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最难 deal with 的就是什么？就是 relationship，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一句话没有说好，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就让人家跌倒。就让人家跌倒了。所以呢，世界上的人怎么说？世界上的人说，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世界上会这样讲，世界上还很喜欢讲什么？嘿，我惹不起你，我可以躲得起你哦。这都是世界上的人的说法。但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基督徒之间要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肢体。所以我们要什么？彼此接纳，互相原谅。所以有的人就说 always take a strong one to say sorry， 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你自己很有自信心，而且很有接纳人的心的时候，你看到有时候即使别人说错话了，你都包容接纳，你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有关系啊。还有一句，这两句话是我最爱讲的了。第二句是什么？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我爱你，不管怎么样，我爱你。这是神给我们在重生之后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我们应该要
彼此接纳，包容原谅，好，包容原谅。而且当我们信主重生之后，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从我们开始。好，那因为我这一次刚从加州回来，所以我的讲章非常的乱。然后，但是呢，我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一次在特会里面有一个讲员呢，他就用了这个宝石的价值来鼓励我们牧者。他说珍珠，你们知道珍珠哈？他说珍珠是长在蚌壳里面的。他说只要有一个小沙子啊进入那个蚌壳里面，还是寄生虫跑进去那个蚌壳里面啊，那蚌壳里面的这叫做外套膜内啊，就立刻就会受刺激。它会受刺激之后呢，它会就会分泌一种珍珠质的分泌物，那我们就叫它眼泪。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我们的生命中有沙子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什么痛苦的眼泪。好，那这些痛苦的眼泪，它这个在珍珠有沙子进来的时候，它就分泌这些东西，而且它一天会分泌3-4次，而且慢慢慢慢的就把那些进来的东西包起来，包起来就形成了一粒珍珠。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些痛苦的事情进来，叫我们流眼泪 It's OK。 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上受伤流眼泪，你知道那眼泪在哪里？在神的袋子里面。你的每一颗眼泪神都把你留下来，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经得起有沙子进来。那还跟我们讲钻石，他说钻石啊是一种碳元素，在高温的地球的深处啊，经过千亿年的精化而变成一颗钻石。一颗钻石的形成呢是要很久很久的，而且钻石的结晶构造的等轴精细啊，是你们都知道钻石吗？哈，这又是四面体的，所以它是所有自然界里面硬度最高的，好，它是不受酸性啊、光啊、水的影响，它的稳定性很高。但是，一颗被挖出来的钻石，它还要经过那个工匠怎么样切割，它才能够。因为你切割，你怎么切怎么割才能够决定那一颗钻石的价值。你切得好割得好，那颗钻石才有用，才有价值。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像这颗钻石一样，我们要接受很重的压力，然后我们要被切被割。感谢赞美主。那他还讲到黄金啊，真言书里面跟我们讲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好，所以其实呢，黄金啊是从11种矿原子组成的，那就需要用大火不停的烧，好，炼叫炼银炼金。好，那它在要烧这个一个金要纯的话，要炼7次。那它每次烧的时候，那些杂质就会浮上来，就会浮上来，然后最后才能够有纯金出来。好，所以保罗的一生，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手，还有神的工作。有一本书说，他有一本书介绍保罗，说他是翻天覆地改变时代的人。哈，说这个保罗，那因为保罗他愿意接受一个荣耀的呼召，他让自己在陶匠的手中被烧、被切、被磨练，才能够产生影响世代的果效来。好，所以有多少个翻山越岭，有多少次的跋山涉水，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苦难，流泪祷告，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追杀，他每一次的逼迫好像都是被放在大火中又烧了一次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4章8到10节，保罗这样子说，他自己说，他说他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他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所以虽然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跌倒被打倒了也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要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你我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不要怕，不要怕。你看神对我们这个世代的祝福多好啊，你出门你可以开 Tesla， 你可以坐公车，你要去远的地方你可以搭飞机，不像古时候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很苦哦，都要把用走的。所以若是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生命，那我们留下来的力量拿来服侍他，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召，回应他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学着做好丈夫，做好妻子，做好老板，做好学生，那而且要活出我们是神儿女美好的形象。若是我们肯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不管在职场上，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生活中，我们都能够荣耀神，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常常讲为主而活，为主而活，这个就是第一步。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有时候你允许在我们生命中的许许多多的环境来磨练我们，乃是你要借着环境来切、来割、来烧。主，我们说让我们放下来，让你来切、来割、来烧。所以因此能够从我们的里面就会有彰，就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力量出来彰显你的荣耀。你的荣耀不是从别的事上看的，是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你的荣耀的。主啊，当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照着你的意思来塑造我们，照着你的意思来修剪我们，好让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都成为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宝石，那个耶路撒冷城墙上的钻石，耶路撒冷城墙上的珍珠黄金。愿我们都是那个，都是耶路撒冷城墙上的。谢谢你主耶稣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时光，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这个时候主啊，也让我们一起来欢庆我们范伯伯和范妈妈的 anniversary， 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在其中。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袁好不好？小袁，小袁你来主持好不好？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不只是上帝在上帝的家，也是我母亲他们的结婚62周年结婚庆。摸不着，却看得见。
多
到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大家一起唱最后一句，你结婚多少年？你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十年？
有啊。
哦，所以三十吗？你结婚多少年？忘记了啊。Sunny， 你结婚多少年？七年哦，七年。比起来我爸妈62年，你是幼稚园还不到。那这边呢，你们结婚多少年？34年。哦，有一点了。苏医师呢？30年。哦，你还稍微输他们一点点。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结婚，我跟 Charles 结婚才2年多，可是呢，毕竟还是有一些我们互相都要学习的，尤其是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都是太急了，脾气呢就是又来就来。那还好我很幸运的，上帝赐福给我 Charles，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又很细心的人，非常感谢。那从我父母亲呢身上我学到非常的多，可是呢我觉得我还是这么不完美，还是要继续像今天师母所说的，要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要去学习。 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蛋糕，也准备了布丁，先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接下来，请说。对，我们请 Sunny 上来好吗？
好，
谢谢。
简短捷要报告一下，大家就可以下去享受美食啦。那个牧师明天就回来了，希望大家给牧师的平安归途祷告。然后呢，今天晚上7点 Pastor Rainbow 的彩虹事工有意向及事工分享餐会，欢迎大家结伴前往。然后呢，11月18号是感恩主日，西雅图福音诗班音乐布道会，请多邀请人来参加。然后本周各小组是查罗马福音第10课。此外呢，就是各个小组大家积极参加，小组长负责起来，大家互相参加活动那个学习那个圣经。师母还有其他事情吗？没有。
下礼拜
是恩典小组。对，好，好，谢谢，好。
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今天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光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主啊，求你继续的祝福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下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主你保守他们出，保守他们的入，保守他们能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主，我们也为今天我们聚会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向主你来献上感恩的心。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餐饮来献上祷告。主，求你洁净，也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赶快下去吃饭咯。